Hello， 你好，我是智昕。你所收听的是由五营咖啡和我一起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问出真的想问的问题，让他们说想说的话。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你要听到的这一集是我跟作者陈燕婷我们对话的下集。燕婷最近在《如水》杂志刊登了一篇她的作品，是一个专题文章，叫做《海外统战网络如何成为中共跨境镇压的利器》。在上集的对话里面呢，我们理解了到底什么叫做跨境镇压，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当代特别的重要。另外，我们也重新理解了统战这件事情。那统战这个概念其实不一定跟两岸统一有关系，统战的工作在世界各地其实都有展开，这个可以回溯到在1989年六四之后，当时1990年中共发布的一份工作通知的一个文章，我们在上集简介过了。而统战这件事情如何搭建网络往国际之外发挥它的影响力呢？我们上集谈到了一半，接下来呢，我们会理解一下在这个网络当中其他更有或许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更直接一点的角色，比如在学校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上一集我们听见了同乡会、侨领、然后使馆等等的这些角色，也期待大家透过共笔的方式告诉我们，对你来说，你的场域里面遇过哪一些中共的跨境镇压，你对于统战的理解跟经验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是我跟燕婷继续的对话，我们要听见的是学校里面怎么样发生这些统战，以及统战发生之后呢，外国的政府或是校方怎么样应对，更重要的事情有哪些法律工具可以保护我们，然后身为台湾或香港或中国人的在耳机另外一边的你能够做些什么，这个世界能够做些什么来回应这样子急迫而且快速成长的威胁呢？以下是我跟燕婷的对话。所以我们谈了同乡会跟侨领，接下来文章里面写到一个角色，刚刚其实提到了，就校园里面的这个学生会。
对，
我想先 echo 一下，就是我到美国去交流的时候，然后也是见了一些在当地住很久的台湾人的社群嘛。那他们其实就有跟我提到这一段，就说学校里面其实最早开始就是有像我们这种华人面孔的这个学生会，通常就是从台湾那时候很早期就是开始出国，第一代的留学生的时候开始会建立起就是以中华民国或中华为名的这样子的一个学生会这样子。但随着时间这样子推移，后来也会有人以台湾为名的去在校园里面有其他的学生组织出现啊等等的。但又随着中国的这样的发展呢，中国人越来越多到美国念书之后呢，以中华为名的这样子的一个title 的系列的学生组织，慢慢的有的开始跟中国走得越来越近，或是中国人去那里之后其实不太确定自己要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都是中华，然后或是甚至有一些会彼此竞争啊，然后势力嚣张啊等等。所以校园里面的这个学生组织本来一直就是中国的影响力发挥的一个场域，他在你所介绍这个跨国镇压里面，学生组织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OK， 他其实我不太确定他跟我们台湾人理解的学生会是不是同样东西，但这些中国的简称叫学联，它是跟中国的使领馆有非常密切的合作，譬如说就是在需要动员的时候，中国使领馆会把这些学联组织的干部找到使领馆去，可能集体指示下达指令。那这些学联组织基本上是在很多大学院校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学联组织，然后在一个比如说以好像是以澳洲为例，它可能雪梨市会有一个市的学联组织，然后在一个邦一个省会有一个省级的学联组织，然后在全澳洲又会有一个上位的这个学联组织。那基本上他们都可以说是听命于中共的使领馆的指令。那比如说就刚说的在需要动员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接受号召，比如说像旧金山的事情，他们就是组织了很多的学生到现场去声援习近平。那另外比如说像在疫情期间，中共一夜之间实施封城，那个时候可能遭到很多各国的媒体批评，那当时曼彻斯特的总领事就把他的领区内临近的这些英国大学院校的学联的干部都找到，就是他们的领事馆里面，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必须应该要对外去替党替国家的政策辩护等等的。对，那当然就像前面提到的，这种统战组织被用来彼此监控，所以这些学联组织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新闻报道，就是学联的成员或学联干部他在课堂上，甚至他可能跟比如说维吾尔族人起了冲突，就是就国家的认同上面他可能会起了冲突，那这个学联干部就直接威胁对方说我要到领事馆去报告说，就是你身为一个中国人你却抱持这种就是分裂国家的思想。对，这个是媒体有报道出来的，类似这样的案例其实应该是不少。
嗯嗯，
那就是在我的报道里面有提到，就是美国政府他们有针对外国的一些影响力去撰写一些国家的报告，那当中就也有针对学联的问题去进行探讨。那自从应该是2005年之后，陆续就是有一些学联的干部被发现他们可能涉及间谍行为。对，那这个是在美国的国家报告里面有提及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基本上学联组织它就是服膺于中共的统战体系。
嗯，
对，
校园里面这几年我们大家陆陆续续看到好多就是跟中国相关的讯息，这边指的校园当然就是可能西方国家为主的这些校园，不管是刚刚谈到的就是在特定政治事件或是新闻时间点的时候，这些亲中的中国学生可能会站出来替他们的国家说话或是替他们的政府表达意见，同时我们也看见很多冲突性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像在反送中的时候或是像在白纸运动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基本上有的直接打架打起来了，在这个校园里面，因为有些人想要表达自己的诉求嘛，可能撑香港或者是他就是拿着白纸在校园里面，但他可能就会受到别人的暴力威胁或者直接有生命威胁啊等等的，这些情况我们都常常看得见。那接下来下一轮问题大家就问说，那学校难道不管吗？学校能怎么管？然后他是属于学生表达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还是学校他到底有没有政策来管理这个外国的机构的影响力啊等等的？然后下一轮讨论就会到学校有没有拿中国政府的钱，学校有没有在学术合作上面接受谁谁谁的资助，然后他们哪一些教授可能是什么千人计划等等，就是
对对对，
你知道学校这个环境这几年就是好多种行为跟行为者陆续的被大家揭露出来。那我
对尤其是
对
你刚刚讲这个，我就想到尤其是在欧美国家，很多就是中国学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这些大学院校他们希望赚中国学生的钱，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跟学联是处于一种合作关系。比如说我的报道里面有提到一个中国到英国约克大学的留学生，他在入学之前就收到约克大学校方的 email， 然后告诉他就是可以加入中国学生的学联，那基本上大家就会觉得那这个学联组织就是跟这些大学院校的校方是彼此是合作的，那就算校方不是真的就是支持这些学联组织，他至少也是允许默许他们，等于是背书啦，替这些组织背书，认可他们的在中国学生里面的一个领导的地位。
嗯嗯，想到这个我讲到一个想听一看燕妮的看法，就是他们学生有没有彼此监控的这样子的一个 事情存在，因为我们早期在访那个白色恐怖的时候，在海外这些黑名单的长辈们，他们都说过，早期国民党就是会派人去海外，然后参加这些在海外台湾意识为主的这些学生团体，然后在里面渗透他们，跟他们打球，跟他们交往，然后写报告啊等等的这样子。我不确定这样的行为有没有在现在这样子统战或是跨国镇压的脉络之下的中国学生团体里面发生。
我相信这一定有，一定有。包括我的报道里面就有提到，有人发现学联组织干部在进行监控禽兽的工作，例如他会跑到学校社团的活动去，对所有华人面孔的人，就是会问说啊，你是中国人吗？你家乡在哪里啊？你父母在做什么工作？等等的这些问题，然后或者是去到一些演讲、一些论坛的场合去拍照。那这些都会让人毛骨悚然，尤其是你如果这个论坛这个活动它是涉及例如说像反送中等等，它是中共认为是可能有损国家利益有损党的利益的这些行动，然后出现了这样一个角色，学联的干部到现场去拍照或者是勤收去记录到底哪些人参加这个活动，那基本上参加者一定会害怕嘛，一定会担心说啊，会不会我就被报告让当局知道说我参加这个异议的活动，那这些其实很多有些案例是我们可以从媒体上面去看到的，所以基本上是证实了你刚刚说的这件事情。那它造成的那个效应就是学联的成员就是中国学生里面他们彼此会彼此提防，他会不知道说哦，我今天说了什么或做什么会不会被报告给学联的干部，甚至被学联干部报告给领事馆，那后续如果回国会不会被找麻烦，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是非常可以想象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在英国留学，我是念约克大学，那当时就是同一栋楼的就是中国学生很多，那我就听就是我当时一个台湾朋友他跟我说他的认识的就是宿舍的楼友里面是中国人，那常常他跟这个中国学生聊天聊到一半如果现场有出现其他中国人的话，那个就跟他聊天的中国人就会突然安静，那他的推测就是说就是那个中国学生可能会不知道进来的这个人会不会是是敌是友，就是会不会偷听他们的谈话。
对啊，
那对，
那时候白纸运动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台湾朋友他说他在美国念书嘛，然后他实验室里面的其他中国学生呢会来跑来找他说我可不可以用你的电脑看白纸运动是什么，因为他不敢在自己的电脑留下记录，因为他知道可能实验室里面就是有一些等等等的这样子，所以他们会私下去找台湾人来透过他们来看白纸运动正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学校真的蛮严重的齁，你那时候在国外念书就已经感受到这件事情了。
我是从就是非常细微的就是我刚刚提的这个例子去可以去感受到了，但是即便它是一个没有真的涉及什么监控的案例啊，或是有人被骚扰案例，但是你从他们这种中国学生彼此之间的互相不信任，你就会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然后随时担心是不是有一双眼睛不知道在哪里看着我，那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让党不开心，不能让中共不开心，所以那个其实那个压力是非常大，你是可以去想象的。那这种无形之间的压力，这种自我审查对中共当局来说，他是可以用非常少的成本去管控这些海外学生、海外侨民、中国人的一种方式。
你访了那个周峰锁老师，然后他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制造出来的恐惧，然后造成的自我审查这一些。
对，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你们处理这种跨国镇压，然后以及真实被抓的这些案例啊等等的。假设我真的是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或是我是比较想追求民主自由价值啊等等这些，
对，
我自己怎么衡量我自己有没有办法面对这些手段，或是我怎么处理我所可能产生的恐惧？
这问题非常难回答，就是我其实有想象过如果今天我是在这样的角色， 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同时还就是持续的去表达我的意义。假设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我生活在我身边一定会有一些我的同乡，那我要如何避开所有可能在监控我的人？我能感受到是非常大的压力，然后我可能会时常处于一种心神不宁的状态，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好好吃饭睡觉。说实话，我觉得我没有答案欸。
嗯，
对，但有了，我的受访者还是有给一些建议啊，就是说，你如果要从事这种民主运动，或是跟中共作对的这些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要去理解说，我做这件事情最糟糕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你可能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回家。
嗯，
那你能承受吗？必须要去进行评估。然后比较基础的就是说你要特别留意，比如说在治安上面，不要用中国的手机，不要用中国的一些软体。
嗯，
然后这些可能可以协助你避免一些麻烦。对，但你如果真的要做一些可能会让中共不开心的事情，然后你又同时想要避免所有的监控所有的骚扰，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太可能。
嗯，了解。 对啊，因为你文章也有提到一些蛮不幸的例子，就是所谓的中国的自由派或是香港的社群，其实他们也是跨境镇压以及统战渗透的这个目标，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们的确渗透进了这样子的组织。你提了一个蛮具体的例子，是他就是成立了一个组织说要帮大家申请政治庇护这样子，然后主动的去 approach 这一些流亡到英国的香港人，然后说来来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申请政治庇护。但后来你的文章发现这个人他其实有一些特别的背景，就是
哦，这个例子是个英国的例子，他其实不是我发现的，他是 BBC 的一部纪录片去揭露的。他是一个在英国的职业的律师，然后曾经担任过议员，那基本上他当然就是个英国公民嘛。然后他成立了一个法律咨询机构嘛，然后透过跟英国政府的合作，跟英国警方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在关于就是难民啊这方面、移民啊这方面的问题上，跟英国政府、跟英国警方就是有密切合作。而且他还曾经获得过英国王室认可的一个勋章，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被受到英国官方背书的。所以当他去告诉一些想要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的时候，他就可以打着旗帜说我长期跟英国警方合作，所以我们是有受到英国官方认可，那我们现在来替你处理这个政治庇护的案件，可能成功率会比较高等等的。他其实我觉得这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所以这些香港的可能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的这些人，如果没有真的去小心的去上网去查这个人的背景，他们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英国的一个侨领，跟中国的使领馆有一些密切的一些互动，然后甚至在习近平在中国召开就是接见世界各国的华侨领袖的时候，这个英国的这个他名字叫杨庆全，他也回到中国去接受习近平的接见，就是基本上就是一起合照啊。然后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他很显然就是在跟中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
嗯，
所以当这些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的香港人，尤其是异议人士，他们去透过这一位杨庆全先生，如果透过他的法律咨询事务所来办理他的政治庇护案件的时候，那我们合理的推测这些人的讯息是非常有可能被交到中国驻英国的大使馆或是领事馆那边去。 那这对他们来说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风险。
其实以这个例子为一个结尾，然后也贯穿整篇文章，就是说这些很多中国在海外的统战的安排或是手段，或是他们使用的或合作的这些人，很多时候在法治国家里面看起来这些好像都不成问题，或是说以刚刚的例子来说，他甚至成为英国政府咨询的对象。这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统战在很多时候都确实发挥了作用，或是达到他们所期待的这些目的。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多统战的这些手段策略，其实他不会响起这个警报，他对于在地国来说，不管对政治人物还是对政府，他是看起来很 OK 的，是不是？警报器是不会大作的。
对， 我觉得一方面是西方国家过去对于中共这些手段相当不了解，那另外一方面是说中共他某程度来说是非常聪明的，就是他知道在这些西方国家里面他很多地方不能去，他做的事情不能去踩到法律红线。那因为在法治国家有时候是你是非常难去应对这种他没有犯法的这些影响行动或是各种统战作为，他没有触犯法律的时候，有时候你是西方国家政府是蛮难找到一个工具应对这件事情。那中共就是利用这种机会，那比如说像刚讲的就是杨庆权的案例，他是英国公民啊，然后在英国当地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他就算跟中国大使馆领事馆有一些接触一起吃饭，这有犯法吗？很多时候他是你若不清楚就是中共做事情的脉络，第一个你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背后会带来什么后果。那好，第二个就是就算理解，就算我们今天知道他这个背后涉及的是跨国镇压，是对异议人士的压迫，那又怎么样？有时候你还是找不到他犯法的证据。再第三个就是当然中共这种统战体系长久下来也是累积了不少的成效，他们在西方国家可能交了一批朋友，就是一群
一大批朋友，
对对对对，就是包括政治人物啊，西方的政治人物、媒体、企业家等等的，他们会替中国讲话。那就以杨庆权的例子来说，他跟英国的内政部跟英国的警方是有合作关系的。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制裁他变成非常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当他没有确切违法的证据的时候。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可以在国际媒体上看到一些发现中国的谁谁谁在英国或在美国或在哪个西方国家，他被发现跟中国的国安部或者跟中国当局有一些很密切的关系，可能彼此之间有合作，涉及一些国安的疑虑。但是就算这些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这些人还是照样的在政界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他们即便被媒体曝光了，他们还是没有收敛啊，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没错，这真的是全世界都应该知道的现况，就是不要再太天真的觉得这些统战都没有用啦，没有，他们真的交到了很多朋友。我自己其实在工作上面常常看到一些不知名的一些国际的论坛或是会议在做一些重要的议题的倡议，其中很多包括了人权议题，但当你仔细去看那个筹办的单位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一些你分不清楚它是欧洲的组织还是中国的组织，他可能就会写着比如说某某的欧洲国家加上中国的一个协会或什么的，然后里面可能他的董事会就是由几个白人跟几个中国人一起组成的，然后这些中国人也可能是国外的公民啊等等，所以你很难从法律的框架上去定义他是中国的代理人，你也很难定义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组织，他甚至可能是当地合法的注册的 NGO 或是智库， 但是他的 agenda setting 或是邀请来的讲者或要求你留下来的这些所谓的宣言或是共识，其实都是跟着党的这个 narrative 走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影响力其实越来越广，这个不一定真的跟今天所说的这个跨国镇压有直接关系，可是这个网络所延伸出来的统战的好朋友以及统战的这样的架构，其实当你成为那个受害者的时候，你是那个跨国镇压的受害者的时候，这些架构正是你难以伸张正义或是难以受到保护的原因。其实这篇文章很清楚的提到了这些各式各样的手段。最后我觉得台湾人最关心的是法治国家只能用法律来回应，可是立法的动作在台湾其实常常在首先第一关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一关就已经吵翻天了，可是国外其实这个法律制定这几年其实有一定的进展，对不对？
对，就举澳洲为例吧。澳洲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了反外国干预法，这套法律后来在2023年底的时候他就发挥了功效，就是有第一个被反外国干预法依照这个法起诉的一个澳洲商人，一个社区领袖，他就是2023年底的时候被定罪。他的定罪原因是他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安排了就是澳洲的当地的一个部长去代表皇家的墨尔本医院接受来自社区组织的捐款。除了这个就是这个个案之外，可以看到根据统计在澳洲的这个透明化法案实施以后，2018年到2019年的10月之间有181位外国代理人去登记他们跟外国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当中有50位左右的登记的人他们是受到中国的委托。对，所以其实从这个澳洲的这个反外国干预法的这个案例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是有意识到对于这种中国的统战或是影响力行动必须要有所提防。那我刚刚讲这个案例它也许可以看成是短暂的一个小小的成效，但我们可以合理的想见就是中国的这些统战系统下面的这些人跟中共合作的人，他们不可能乖乖的都去登记，就是把自己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所以就长期来看成效怎么样，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观察。那另外一点我想要再提一下，就是除了这些政策法律工具之外， raising awareness 还是非常重要的。刚刚志信也有提到，就是要怎么让大家更广泛的知道中共的作为。那我想举个例子，就是美国在2020年左右，就是他们非常高调的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大概八九个中国的特工，那这些人就是涉及在美国本土去骚扰就是中共的一个目标人物，然后要逼他回国。那包括的手段就是包括他们把这个就是目标人物的爸爸挟持到美国，然后去找到这个他儿子的住处，然后留下纸条可能警告他说你必须回国，不然你的亲人就可能会不好后果等等的。那被美国政府起诉的这些特工里面包括从中国旅行到美国的警察，然后还有包括检察官，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团队在美国雇用的私家侦探是美国人。那这个例子就是透过媒体啊，然后透过政府的这种宣传管道把它大肆的传播之后，它其实是有造成一些效果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说中国政府中共是会做这样子跨国镇压的事情，然后对中共其实也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吓阻效果。因为我另外一个受访者他一样是中共的目标，然后原本就是中国国内的官员就是跟他约好说他们要旅行到美国去跟他见面，然后开一个会，那基本上就是要去当面的去威胁他，然后要逼他回国的意思。但是刚好就是在这个美国起诉这些中国特工的时间，就是可能没多久之后，这个受访者他说就是 中国那边的人告诉他说，哦，希望可以换到第三国去跟他见面，因为进到美国是他们觉得是很危险，
会怕，会怕的意思。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透过这种也许是个案 的这种 highlight， 它其实是对中共是会造成一种震慑的效果。
没错。
那除此之外，就是如水这边报道的受访者也有跟我提到，纽约的高光俊律师有跟我提到，其实在近几年在 FBI 他们就是比较密集的约谈一些华人的一些领袖，然后商会的干部等等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就是现在慢慢的已经越来越不敢很积极的配合中国使领馆的一些动员活动啊，或是这些人慢慢的就是开始会跟中国使领馆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做的事情都会被 FBI 记录在案，然后未来会带来一些困扰，对啊，所以其实不见得，就是这些人他们也没有真的被受到什么处罚，但是当就是西方国家开始透过他们的行政体系，或是警方去密切的关注的时候，我相信就是这对中共的一些就是对中共的统战活动是可以形成一定的吓阻的作用。
非常鼓励大家去买这一期的如水杂志，你可以透过网络上订阅或是到飞地书店去买这样子，然后当然网络上面的连结也可以鼓励大家分享给大家，你身边的朋友都可以读一读这篇燕婷的作品。其实在台湾的许多的讨论当中，谈到统战也好，谈到中国也好，很多人会直接想到台湾的政党的恶斗或是选举的口水，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跳脱这样子的框架，我们是台湾人，我们理解中国，但我们并不一定只能用台湾政治人物给我们的框架理解中国，我们可以跟着世界的趋势跟研究的方向，跟着大家的讨论真正的理解一下中国的统战工作或是跨境镇压为什么发生，在什么样概念之上发生，透过什么样角色发生，然后当它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的手段跟样态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更客观一点的就是去理解这个议题。当然我们进一步可以回去思考，作为一个台湾人，你在海外的时候或是你在台湾岛上国内的时候，你各自会面临到什么样子的挑战，或是你要怎么保护自己，或是你要怎么理解在这个情况跟趋势之下台湾对于这样子的情况怎么样应对中国的挑战啊等等的。我觉得今天这样子的访谈其实我们应该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一个，不能说很深入但是很概要，透过燕婷的这样子的专采让我们理解这个框架是什么，然后留给大家自己去做独立的思考跟判断。那千万请大家理解，我们这一集因为做给的是所有华语听众听的，所以我们不会是在台湾媒体上比较常见的那样子的政党的讨论当中来理解这个议题，因为这个议题我觉得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研究的题目，也是普世性的对于人身自由安全啊以及各国内政的这样子的影响的议题来做理解这样子。燕婷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我觉得你的角色也蛮特别的，作为一个台湾人，然后在国际的智库里面做这样子的研究，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份在做这样研究的时候，你现在有什么话想跟可能台湾的听众说吗？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角色就蛮特别，虽然就我们是一个受到中国渗透这么严重的国家，然后让我研究的田野场域基本上反而不是在台湾境内，我觉得这有时候是跟机缘有关吧，就是我找到国际组织的工作，那可能现在世界各国对于中共的统战这个严重的问题比较关注的好像还是在西方或者是英文的世界，我会觉得就是鼓励更多人来了解这个议题。那当然我知道台湾的状况跟西方国家一定非常不一样，他们统战方式也一定是非常不一样，但如果有更多人来关注中国的统战议题或是跨境镇压，可能从我的报道开始也许会给大家一些灵感，然后去 就想说在台湾面临的跨境增压的问题啊，中共渗透的问题啊，跟这些西方国家有什么样的差异，那在台湾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研究，或者是怎么样去让更多人关注这个议题，然后我们要怎么防卫自己，会希望如果有这样的契机的话，我会觉得自己的就是贡献好像对台湾有一点点的贡献吧。对，这是我的。
你也太谦虚了吗？我看着他羞涩的内敛的讲出这段话。但我想让大家知道，做这方面的研究或是做这方面的倡议都是风险，然后特别是我们是台湾人，其实风险远比其他西方人士高，因为我们的身份，然后如果我们需要做国际的跨国的旅行的话，其实搭什么飞机啊，去到哪里啊等等的这一些，尤其海外的中国秘密警察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连日本东京都有秘密警察的情况之下，能够确保100%安全的情况，对做这样工作的人可能是越来越少，而当我们又是台湾人的时候，那个脆弱性可能又相较高一点。所以我觉得燕妮非常的谦虚，但是也请大家理解要做这样的工作真的不容易，而且要以这样的身份跟华文世界的人沟通或是英语世界的人沟通，我觉得都有更多一层的困难跟风险要扛，所以我觉得燕婷的角色不只是特别，而是她特别的难，然后有人这样子投入跟持续的经营这个议题也特别的珍贵，所以很开心今天有机会邀请到燕婷来跟大家对话。她都很谦虚都很紧张啦，但我相信大家看了她的文章就知道这都是 hard work 累积下来的一个成果，所以很推荐大家点开这个文章去看看，然后也持续关注燕婷接下来更多作品的发表。大家有什么管道可以关注你或你的组织接下来的研究吗？
可以到保护卫士的官网，Safeguard Defenders 的官网会有一些报告。那当然有很多报告不是我写的，但我觉得都还蛮值得看。
嗯，好呀，好呀。
对，然后我自己的作品，可以到我的 Twitter 上。
嗯嗯，
虽然我没有很积极在经营我的 Twitter， 但如果有相关的作品，未来我应该都会尽量把它放，就是 po 在我的 Twitter 上。
好，非常谢谢燕婷。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场域，我相信对于很多听众来说，正是他们所生活在的地方。不管你是在欧洲、在美国念书，不管你是不是有参与海外的台湾或是中国的同乡会，或许你可能也在旧金山现场参与过那时候的抗议，不管你在哪一边，甚至你在那一些中国餐馆里面，你在使馆里面，或是你遇过各式各样统战的场合，或是你自己正是那一个被跨境镇压所威胁的对象，或是你朋友啊等等的，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我们尽可能的今天透过这样的文章去理解。但我相信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不同人面对到的情况，你所面对到的行为者不同，有各式各样新的情况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用 Instagram 的私讯的方式，或是在我们这两集我可能也会附一个共笔的连结，欢迎大家在这个共笔上面留下你跟今天谈的这个主题所有的过去的经验，或是你的认知，还有你的故事啊等等，期待大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更多我们并不知道但是重要的事情。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且听到了最后，如果觉得我们做的事情还不错的话，不管你人在哪边都可以透过单品或是定期定额的方式支持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听见更多更重要的故事，介绍好的作品给大家。谢谢你的时间，也谢谢燕婷，谢谢
谢谢谢谢志馨，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